共产政权惹祸，尼泊尔怒烧习近平头像，中国民间暗潮汹涌。柯克遇害， FBI 再逐步严反，白宫战情室追踪。绘制受害乌克兰女仔壁画，马斯克发声将资助百万。日本部署九州远程导弹，覆盖中国沿海地区，中共紧张。中国留学生被遣返更频繁，加拿大大学开学座位空一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同其他地区八号爆发的示威游行，引发全球关注。九号，尼泊尔总理奥利同总统鲍德尔因为全国性反贪腐示威而先后辞职。这次尼泊尔民众推翻了共产党政府，使得中共的老朋友又少一个。有抗议民众疑似攻入一个共产党办公室，而且将墙上悬挂的习近平头像掉入火堆中。好像孟加拉动乱一样，有分析认为这场游行被世界上的独裁国家做了很好的示范。只有人民都站起身才能够迎来自由。这些被称为 Z 世代的年轻人越战越勇，官员逃跑，警察投降，军队反过来保护民众。而这场反抗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人。从社媒平台 X 流传的影片显示，9月9号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警察为了躲避民众的追击，跳入河里面，民众追落河继续殴打警察。另一则影片则显示，尼泊尔警察集体向 Z 世代抗议者们缴械投降。在尼泊尔 Z 世代抗议现场，民众拍摄到尼泊尔贪官吊在紧急直升机上仓皇逃亡，一架军用直升机挂住数人离开。另一处抗议民众从共产政府设施里面已经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在混乱中，军人选择站在抗议民众一边。影片显示尼泊尔年轻人庆祝军队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攻击。而其中一则影片，尼泊尔示威者当众焚烧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照片。抗议者表示，在掠夺尼泊尔人民鲜血的政党办公室里面竟然挂住中共国家主席的照片，并强调将希望寄托在这些领导人身上改善国家，就好像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一样可笑。随后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照片投入火中。在之前的一日，尼泊尔抗议者攻落了共产党总部，并将旗杆上的镰刀斧头旗扯下来。虽然尼泊尔是民主体制，但是由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多年，而且这个国家的总理奥利在9月3号才刚刚出席了北京9月3号阅兵式，被中共企台回来就学习中共封杀社交媒体，所以尼泊尔人很清楚这个和中共有直接关系。9月10号最新消息，尼泊尔年轻人将海贼王旗帜悬挂在尼泊尔政府总部施工的金色大门上，并打出 Z 世代旗帜。据法港报道，现在尼泊尔军方表示，相关各方正协调应对抗议活动后局势并解决问题。媒体还说，当局正在为与抗议者进行会谈做准备，但未透露具体的细节。抗议者咨询了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秘书卡尔纳，他表示这些年轻的抗议者希望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担任临时总理。尼泊尔年轻人的勇敢抗争激励了同样在共产极权下的中国民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则尼泊尔抗议影片下，大量中国网友纷纷留言声援尼泊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万岁，世界在度觉醒，世界在度改变，点赞觉醒的英雄人民。9月10号北京一桥墩上写着，觉醒的越来越多了，叙利亚、孟加拉、尼泊尔人民相继争取权力自由，而我们却一直沉默，不如劝例爆发一下，令世间知道摧残剥削我的、奴役我、择我器官的，他们亦会恐惧，他们亦有家人子女。在一架公交车上，惊现一位90后小哥公开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中共独裁，建立民主中国， 影片中顯現佢走遍咗大江南北，宣傳民主思想。仲有一位中國女仔手持橫幅行喺大街上，呼籲廢除器官移植合法化。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港台報紙報導一片讚好。有網友表示，中國真正嘅大革命時代即將到來，每個中國人都會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咁捲入其中。人到中年，你覺得代謝慢咗落嚟嗎？食得唔多卻總係覺得沉重，這係身體喺度提醒你，代謝需要幫助。代謝寶支持健康代謝，幫助營養更好利用，令身體保持輕盈、運轉順暢。台灣 GMP 認證製作，嚴選天然草本，每日兩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網站就能夠開始俾代謝加把勁。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柯克10日喺猶他州校園活動中遇刺喪生，年僅31歲。呢場活動原本係為咗促進公民對話，但係最終釀成咗悲劇。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宣布，柯克遇害之後，一名嫌疑人已經被拘捕。新聞媒體話，槍擊事件發生後，警方拘留咗一名老年男子，但隨後大學發言人特羅特澄清，佢實際上唔係槍手。警方最早認定嘅主張係錯嘅。當地時間下午3時，警方掃描器音訊顯示，真正嘅嫌疑人一度逃離校園。猶他州州長考克斯聲明話，依家涉案嫌疑人已經落網。喺網絡上有猶他州網民傳出事發現場，有追擊手埋伏。考克斯沉痛表示，這是我們州的黑暗日，我們國家的悲劇日，並宣布說，我要非常明確地指出，這是一次政治刺殺，猶他州仍然有死刑。帕特爾在 X 上寫道， FBI 已經派遣特工前往兇案現場。帕特爾寫道，我們同柯克、他們的親人以及所有受影響的人同在，特工迅速趕赴現場，FBI 將全力支持正在進行的應對和調查。布賴特巴特新聞獲悉，白宮戰情室正在密切關注柯克在猶他州遇刺事件的後續情況。在下午4時，人群聚集在白宮外，白宮降半旗紀念柯克。川普總統說，柯克是一名偉大的傳奇年輕人。他在貼文中寫道，他深受所有人的愛戴和敬佩，尤其是我，而現在他已經不在我們身邊。梅拉尼亞和我向他美麗的妻子埃里卡和家人致以慰問。消息人士透露，柯克在活動上發言的時候遭到槍擊後，白宮戰情室一直密切追蹤事態的發展。川普長子小唐納德川普說，柯克的離世是一場難以想像的損失。埃里克發布貼文說，柯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愛國者，勇敢堅韌，亦是我們全家的摯友。為了紀念他，所有川普酒店都將降半旗致哀。13歲的烏克蘭難民女仔扎魯茨卡在夏洛特市搭乘輕軌的時候，遭到一名有暴力前科的慣犯用刀刺中，最終不幸喪生。他的家人強調，雖然烏克蘭大使館曾經建議將遺體運回祖國，但家人決定讓他長眠美國，因為他熱愛美國。扎魯茨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到美國避難，追尋自由生活。來到夏洛特之後，他在披薩店打工，下班後經常搭火車回家。就在今年8月的一個晚上，34歲的德卡洛斯布朗帶著長期的犯罪記錄，卻因法院輕重被釋放，最終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都證實，扎魯茨卡在獲得工作許可的第一日就開始工作，努力實現美國夢。美國司法部長邦迪更是痛批，這是一場失敗的寬容犯罪政策導致的悲劇，令罪犯被置於無辜者之上。他強調起訴布朗並尋求最高刑罰，令他永遠不得重獲自由。邦迪表示，一名地方檢察官放走了一名男子14次，然後他殘忍地行刺了一名年輕女子，不能夠再繼續下去。邦迪亦說，川普將向那些拒絕保護自己市民的城市派遣國民警衛隊。事件曝光後， 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要求罢免批准布朗无保释释放的治安法官斯托克斯，因为布朗曾经至少14次因持枪抢劫、袭击等重罪被捕，却仅凭一纸承诺就被放出。议员们直诉这个是极端鲁莽，令整个社区承受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北卡州治安法官是由州司法体系任命，如果要处理这件事，必须经州级司法纪律委员会或者州最高法院介入。国会的呼吁更多是施加政治和舆论压力，推动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采取行动。扎鲁茨卡的故事不单止是一宗命案，更引发了全美对于司法宽松和公共安全的激烈讨论。川普评论话，这个禽兽不如的人竟然这么残暴地行刺了来自乌克兰到美国寻求和平和安全的美丽年轻女子，应该得到快速的审判，并且只是判处极刑，别无选择。而马斯克话，他将捐赠100万美元，令人们在美国所有主要城市绘制扎鲁茨卡的壁画，以铭记这个事件。在评论区，有网民贴出了绘制扎鲁茨卡的壁画，表示深刻哀悼。X 平台网友话，扎鲁茨卡的生命同样宝贵，不能够令他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世，人们应该记住教训，惩罚犯罪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财年预算草案，金额高达8.85万亿日元。创落历史新高，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日本将在九州部署改良版12式6基反舰导弹，射程长达1000公里，覆盖整个中共沿海。9月10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跳出来抗议，声称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但有 X 平台网友直接说，日本的军事准备就是为了灭共，共匪叫嚟有咩用？据悉，日本原定的部署地点在熊本市的建军驻地，计划由陆上自卫队第五岸舰飞弹联队负责作战，最快2025财年尾就能够投入使用。九州距离中国大陆只有800多公里，导弹一旦就位，就形成直接震慑。同时，呢款导弹并不是单兵作战，日本仲同步推进高速滑空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加上即将引进的美制战斧导弹，未来将同宙斯盾驱逐舰结合，形成完整的中远程打击能力。要知道，日本二战后一直打着遵守防卫的旗号，强调只是防御不主动攻击，但现在的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反击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中共对琉球群岛动手，日本有能力直接打到中国本土目标。10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声称，日本增加进攻武器装备的做法令人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扬言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而外界普遍认为，日本的举动正是针对中共近年来在东海、台海、南西諸島周邊不斷加強的軍事壓力而來的。這個不單止是日本歷史性軍事轉折，亦是中共政權的一大夢魇。亦有觀點認為，日本加強反擊能力是東亞和平的保障，亦是新一輪軍備競賽的開始。 X 平台網友嘲諷說，應該是中共軍國主義在這裡喧囂至啱。中共啱啱舉行所謂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閱兵，有人说未来的法西斯必将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此话属实。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越来越困难，很多人就算持有合法签证，亦要被带入小黑屋长时间盘问，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拒绝入境，甚至直接遣返。有一位女生分享，她第一次从洛杉矶入境美国，因为问题答得不理想被带入小黑屋，第二次从迈阿密入境又被叫入去询问，整个过程令他心惊胆跳。另一位男生则更夸张，他因为护照上有敏感国家记录，比如伊朗和伊拉克，被纽约海关盘问了一个多钟头，他形容祖宗18代都被问出来了。 最后虽然放行，但成个经历令佢永生难忘。更严重的是，近期传出一名中国留学生顾某直接被美国遣返，仲被禁止五年内不俾入境。原因是美国海关在他的手机里面发现他加入多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群组，被怀疑和中共有联系，最终被驱逐出境。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在盘问顾某的时候，仲问及他的父母是否党员，他本人是否参加过共青团，以及有没有接受过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 CSC 的资助。因为美国认为 CSC 提供的奖学金附带所谓忠诚承诺，要求学生在海外遵守中共法律，接受中方指令，这个令美方非常警惕。当日还有另外两名中国博士生被拒绝入境，从机场遣返。除了美国，加拿大最近亦出手了，今年上半年只是留学生签证就拒绝了将近 8.8 万人，同比下降 70%， 临时工签证更是狂斩12万人。九月加拿大大学开学之后，有多达数万的大陆留学生不能够去报到，原因是被拒签了。简单来讲，北美国家已经大幅度收紧中国留学生政策和移民政策。这样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到底怎么办？有建议指出，第一，在入境的时候千祈不要讲大话，要老老实实回答，否则后果更严重。第二，尽量和中共相关的组织保持距离，不要参加任何统战活动，避免被误会。这种事件不单止是一名学生的经历，而是整个留学环境的缩影。中国留学生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有人能够顺利入境，有人却灰头土面地被遣返。讲到底，真正的问题还是中共在海外长期的渗透，令留学生被视为高风险群体。各位观众，你怎样看？欢迎你在留言区表达你的观点。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